问只是一个十几岁爱做梦的查某囡仔娘娘。大家好，欢迎收听南台湾大姑娘，我是汤汤，
我是球球。
前两个礼拜的节目呢，因为汤汤自己跑到越南去玩，所以就停播了一次。但是我不后悔，因为越南真的太好玩了。
可恶！
开头以为我要道歉吗？其实并没有，我觉得越南真的太好玩了，值得就是休息一周。
哎，不行，我觉得你这样太贱了，因为你上一个还分享去曼谷玩。
对，但是你也分享了，就是你去釜山，就是吃爆那个老板娘的那个冰柜的。哎，冰柜是这样，它的肉桂啊，你看它的肉桂。
我觉得
好啦，反正就是吃了很多老板娘的牛肉，然后他到了隔年还记得你。
对对对对，而且吃了好多老板牛肉，感觉有种吃了老板娘很多豆腐的感觉，好像会被。
哦。好啦，总而言之，因为出国真的太爽了，就是我现在发现大家都有点报复性出国，尤其是我，就是前三年没有出去的那个状态，它累积起来的这个怨气，在今年就是一次爆发哎、欸。
而且你今年也安排超多的哎、欸。
对，就是好啦，就是默默的过了不久，应该有很多行程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年呢，应该说今天，为了让大家。对对对对，专心为旅游频道，就是今天为了让大家知道我在那边过得有多爽，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花一集的时间再来炫耀一次。
你就小年夜炫耀这个合适
吧？今天是播出的时候是小年夜吗？
对啊，小年夜
是耶、欸、是耶、欸、好啦，先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我们要讲吉祥话吗？学了超多耶、欸
欸、我没准备耶、欸、好，那你先讲。
好，祝大家什么龙年行大运，龙中来龙中喝，然后龙中什么，哎，这叫什么，生意兴隆，然后什么龙龙龙龙龙，哎，我前几天背超多的。
哎，你好专业哦，而且你真的过年在准备，我现在脑袋里面唯一想到就是偷一下我学妹的梗，祝大家龙年 You are not alone。 还不错吧？对啊，这个还不错。好，总之就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就赶快切入今天的主题，就是河内。我在前两个礼拜就是跑到河内去玩了总共五天的时间，但是因为第一天只有坐飞机到那边已经是晚上的时间了，所以第一天不算有行程，所以真正在玩呢只有三天半的时间。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推荐这个地方，因为我其实会这么有兴趣，对河内这么有兴趣，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球球在胡志明工作的时候我也跑去玩了一趟，然后从那一次我就觉得越南真的是一个光是吃的这件事情台湾人就应该要去一百次的地方、欸、
而且你在北部吃到的，因为越南河内在北嘛，你在那边吃到河粉也是偏咸
哦。真的哦。
嗯、
啊、所以他们的
好歹在越南工作过，
所以他的口味也像台湾一样，北部偏咸南部偏甜吗？
然后中部偏特别，就是你吃过那个什么酸辣河粉啊，就酸辣汤的那种、
哦、
很像红烧的那种一部分。
对对对，哦，哎，你真的是越南专家哎、欸！
而且我跟你讲，之前别人在问的时候都说河内怎样怎样，就感觉很热，然后都要带短袖。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没有，他们也是有冬天的，因为河内其实没有很纬度没有很低耶。
没错没错，因为你知道，我就是跟大家说，哦，我这几天要去越南玩，然后每个人听到都说，哦，那应该天气蛮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台湾遇到寒流，然后大家都想说，哇，我去那边就带个短袖或者薄外套就可以。结果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真的遇到百年难得一见的寒流，所以河内啊，我印象很深刻。台湾还有十几度的时候，河内当天晚上的温度是八度，体感温度六度，我真的彻底傻眼，这是什么天气？
我跟你讲，因为大家都有点误会了。其实如果你把越南看啊，河内在那个什么海南之上、欸、所以说其实再过来一点就是台湾了、嗯、所以、欸、应该说它在台湾的底下一点点，就是大概在高雄在 后面下面一点的位置，所以说你在台北会冷，你在河内其实就会冷。
对，就是河内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热，然后再来就是，但是我觉得它平常也没有这么冷，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的、
啊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有一天的晚上，我们找了一个比较好的餐厅，然后所以那个餐厅的服务生是有制服的，而且他的制服是他们改良的那一种传统服装，虽然是展现女性的那个曲线美、哦、但是你知道吗，里面每个服务生啊，他都在他的制服外面直接穿上了羽绒衣，就是你知道没有在对，就是 然后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这边讨论说，哎，你不觉得那个河内当地的人都把家里最厚的衣服拿出来吗？我就说对对对，就像高雄人只要温度一低于20度就会穿上羽绒衣是一样的道理。
你知道我之前在胡志明市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路上会卖羽绒衣嘛，我就跟那同事问说那个羽绒衣是要卖给谁的，他们说卖给外国人，因为根本用不到。因为胡志明真的是很热，那个地方如果冷的话应该就是台湾会整个都在下雪吧。
对，但是河内因为它在粤北，所以其实它的天气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冷那么热那么热，但是如果你到胡志明的话状况就不一样了。
而且你知道说那个传统服饰奥黛啊，就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就如果你在越南是读公立的国高中的话，女生都要穿奥黛，然后都是白色，那是他们的制服。
哦，真的哦。
嗯，但是公立学校才要。男生没有啊，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国家的传统服饰其实都只有给女生的，就是只有女生才会有那种很传统的感觉，因为男生就是比如说像旗袍你就觉得另外一个是中山装，但其实也没有那么中山装。
哦，对对对对，他们并不能被视为是同一个脉络之下的，他只是刚好出现在同一个时间。
啊，我觉得像和服跟韩服，我觉得和服的男生还明显有差，因为韩服的男生其实也就跟女生其实没有差到很多，他比较像是官员的服装，所以你不穿那个也没关系，可是女生就真的会有女生的特色。
哦，但是我觉得韩那个什么越南的那个传统服装真的太考验身材了，没办法尝试。
我之前在那里就问他说，如果你们在这里很胖的话怎样，他说会被排挤，因为你穿就是超像，他那时候跟我形容的是什么，他说超像肉粽的，因为他们的肉粽是长形的，我们的肉粽是方的。
哦
欸，三角形，
对对对，
他们是长的，他说这样很像爸爸长，因为那个就我们认识的那个我的同事是个广东人，他就会说那个很像肉粽。我想说天哪好可怕，我本来想真的有想要尝试，但我觉得穿一定是穿得上去，但是要么就是会把它穿得很像唐装，要么就会把自己穿得很像肉粽。
好啦，所以千万还是不要尝试，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网络上找资讯的时候发现目前还没有很多人去做当地的传统服装的体验，因为可能对女生来讲你知道要瘦身个好一阵子才有办法穿得很好看，因为和服跟韩服其实有一点套夹包，你不觉得吗？
因为和服，哦，我记得和服它可以把你的胸部整个拉到超扁的，因为那时候不是我们去穿和服，它不是没有穿内衣嘛，它整个已经不知道是捆几层在那边。
和服就是会让你完全看起来没有什么曲线，因为连肚子它都把你收得很漂亮。
没错，
对，然后但是那个不好意思，你说越南的传统服装叫做
奥黛。
哦，奥黛就不一样了，你的曲线会毕露。
而且它的布料其实很薄。
对啊，好啦好啦，但是呢为什么今天会聊这一集，其实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原因的，就是我后来发现啊，其实
我听你讲理由啊。
好啦，我还是要场面话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我后来发现啊，就是以前大家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要在家里跟大家团圆啊，然后进行一些过年很有仪式感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就观察到最近有越来越多人他们已经不会再守着这件事情了，他们反而是全家人会约，就是约好那个时候去做家族旅行。我觉得也
好像，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大家都有空的时候大概真的就是过年的时候吧。
我记得我之前听大学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朋友叫阿唐嘛，他是我第一个听到这样子做人，他那时候他跟我讲理由是什么，因为他觉得在他们觉得在台湾过年要跟亲戚讲话很烦，所以干脆就一起出国。
哦，他们好哇，但是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听到这件事情不觉得很中产吗？
对，我那时候觉得哦好 fashion 哦，没有，那时候对我来讲所有人都很中产，我只觉得这件事很炫。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家有一阵子跟大家相反，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都会在家嘛，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家的人要么就做餐饮业，要么就是像我之前在政治业，在这种节日我们是不可能在家的，所以我们就过年的时候会完全没有人在家，我们只有除夕夜那一天会一起有办法坐着吃个饭。
哦，好啦，所以每个家庭的状况不一样，但是如果说呢，大家过年的时候也想要来家族旅行的话，我真的觉得听完这一集的河内，大家可以手速的把机票订下去。然后河内我真的要分几个部分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首先就是呢，大家最没有兴趣的就是河内有什么观光景点可以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出国的时候会想要看观光景点，所以这边可以带一下，就是它首先有一个博物馆我觉得蛮有趣的，它叫做军事历史博物馆，然后里面因为大家知道越南它从这几百年以来其实它就是不断在战争，包括说跟中国它是属于藩属国之间的，会有一些朝贡不成的时候就会有 争斗，都有战争嘛。然后再来就是法国开始殖民之后，也是跟法国有战争。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也侵略了越南。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不容易，好，大家不要睡着哦，大家不要睡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来了，因为他们要打所谓的越战。所以你知道他一路下来啊，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战争历史，然后他们在越南这片土地上面也留下了很多战争的遗迹，包括我最震撼的就是看到他们把一架当时被打下来的美国军机直接放在广场上面做展览，然后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军机真的非常的大，欸，就是他整个残骸然后竖立起来的样子，哦，军机真的非常的大。所以你要想在战争的期间，你的空中可能随时就会有几百架的军机在飞，那是一个多让人家觉得恐惧的事情。然后他里面还有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还有展示当时有一个美军被俘虏之后，他用各个语言写下了他准备投降，然后希望看得懂这些文字的人可以把他交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一定会好好的就是给你一个很好的那个报酬这样子。我就觉得，欸，这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
我记得之前，因为我之前在越南，哦，在胡志明那边看到就会比较是，跟法国打的历史，就是因为就殖民史，但其实越南我觉得它是一个蛮神奇的国家，因为它大概它从有意识以来它可能就一直在打仗嘛，就刚刚讲的它跟中国打了三次 很大的战争，所以他们大概就是有点一三五仇中，二四六仇别的地方那种，其实仇是在仇韩，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呢，因为他们其实打了太多次，包括越战打太久了，所以大家其实就对于他们那种骁勇善战会挖很多地道，然后就是以小博大嘛，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所有的战争他们都以小博大，他们目前是唯一一个就打败，我记得好像是有打败美国的军队的。
对，因为到最后虽然说因为越战到最后因为美国国内反战的势力真的太那个声浪真的太大了，所以美国人到最后有一点我开始给你所谓的南方的军人给你钱给你资源，但是我美国就不再派兵，就他资源给完之后好像过没多久就南北越统一，然后到最后是北方阵营获胜。所以这个其实讲起来的话，真的美国在越南是吃了败仗的。
但是就是所以我们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之前我对越南的印象就是他们一直在打仗很可怜，但是呢后来发现去了以后呢发现有个国家人很讨厌越南，那个国家叫柬埔寨，因为呢越南在侵略大家以后呢，大家其实就是包括联合国其实就有明文规定说，就有点算是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给越南比较多的援助，因为算是有点世界对不起他们嘛，结果他们休养生息又就开始去打柬埔寨，
是吗？
然后就是打到第三次的时候好像是打到太严重了，联合国才有把那个不成文的规定收掉，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变侵略国，然后打到什么地步，就是就越南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叫富国岛，然后那富国岛呢它就是在柬埔寨里面，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要去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那么靠近柬埔寨，因为那就是越南侵略后给他拿走的地方。
哦，所以你说它位置上面来讲根本就是属于柬埔寨，它只是用战争的方式把它拿下来了。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最后他好像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侵略嘛，所以他们后来还是有被就是被迫要退战，但是那个地方他就死不还，因为他其实一个真的很漂亮的地方，然后也是赚很多观光财，然后那时候就是说
因为富国岛真的是最近旅游非常热门的一个关键字。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说越南也是蛮贱的
对，好啦，所以我觉得反正战争的历史讲起来其实没有永远正确或永远错误的那一边，真的就是好吧，就是一个历史，然后大家汲取教训。所以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啊，它其实盖的没有很华丽，但是它里面展的东西都太真实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然后这个博物馆呢，你离开博物馆之后再走个15分钟就可以到胡志明陵寝，但是呢我必须老实说我当时其实没有做太多功课，我就是傻傻的跟着排队的人潮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慢慢的而且走到要进入那个陵寝之，因为陵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大理石建筑，我就跟着人潮快要到达那个陵寝前面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列队说两个两个一队，你要排队，就是两个两个一队，然后就跟着前面的高加索人走进去之后，我就发现奇怪怎么越来越暗而且越来越冷，就那个冷气真的超级无敌强，然后走爬上一个可能三层楼左右的楼梯之后就进入了陵寝放的地方，没有人告诉我我看得到胡志明本人，其实我有点被吓到欸。
哦，对，因为胡志明比较有名的是他是装在水晶棺材里面的，然后是防腐处理，
没错，就是从他就是过世的那一刻开始，越南人就是把他用防腐技术保存起来了。然后他的水晶棺木是中共送的，所以他就被发。但是我其实后来有读到一些资料，其实胡志明本人他是希望被火葬，但是显然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面不太可能就直接把他火葬掉，所以后来他是被放在水晶棺木里面，然后现在就是受到很多人的瞻仰。而且他的棺木四周都站着面无表情的军人，我觉得有点吓人。对，然后所以其实他整个你瞻仰他的遗容大概就是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走出来了，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他的故居啊，还有他自己的那个博物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景点的部分真的还蛮值得一看的。
可是像我之前去中国的，我去北京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也有去看那个明朝他们的那个地宫，就是也是有皇帝的那个就是棺木在里面。哦，我其实觉得那些地方都蛮不舒服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看完就觉得哇好酷哦，还有这个技术，可是后来你真的会觉得还是路途为安，这种地方还是不要太常去，就是应该让它就是被烧掉比较好。
但是以观光来讲的话，其实它真的蛮有看头的。然后你到河内不去看这个，好像也没有踩到点的感觉。
对，讲到这个，我想到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地狱梗，就是他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前阵子不是很有名，就是那个撒泰尔骑士那个，
对，
就是身障者事件嘛。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人 po 说，就是什么叫高级酸，他就说他跟着他一个朋友去中正纪念堂，然后那朋友就说啊，你们中正纪念堂怎么用瓷砖，这样很难清哎，我们天安门广场就。
我有看到这个，
我就是看这个真的好酸哦，这个还要绕两圈才知道为什么。
对对对对，我有看到这个，但是我不方便在这边把它解释的太清楚，就大家可以對對對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会讲这个东西。
所以我在想说，一定有根据这个的高级酸，好想听越南人讲，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高级酸的东西。
好吧好吧，但是我觉得河内啊，其实让我惊喜的地方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居然是它的建筑。就是去之前我会期待说他的东西很好吃，然后那边的腰果可以很好买，因为我超爱吃，但是我没有想到他的建筑，因为我是有第一天到的时候第二天白天开始走行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的建，你就会走走就发现这栋房子超漂亮，然后就算这个房子不新，然后你仔细一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就是欧式建筑，然后它每一个房子的二楼都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露台。
那它是跟那个胡志明市一样都是长型的小小的那种房子吗？
对对对，它房子都小小间的，所以包括说我觉得在过去殖民历史当中，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河内还有一个好处啦，就是你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景点都是在老城区，所以其实我们在那边玩的四天里面啊都没有搭到，就是例如说需要叫 Uber 或者是说要搭当地的公车火车这一些的，你完全就是饭店出来就开始徒步，然后走去今天要走的景点，然后所以在老城区里面我就会看，例如说刚刚球球提到说他的房子是不是细细小小的，对，其实应该跟胡志明蛮接近的，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把那些可能是殖民时代留下来的建筑都做了里面翻新，做得非常的好。譬如说我们有一次去按摩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按就是他那个入口小小的，但是走进去之后呢是一个挑高的大厅，然后接待完之后呢，带你上楼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居然是一个木造的回旋楼梯，就是这个在现代来讲不可能，那个一定是旧的房子留下来的。然后里面你会觉得这个建筑就是它是有气派感的，然后它现在被改造来做一间就是盲人按摩店，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有趣的体验。
我觉得越南那边很多建筑物其实真的蛮漂亮的，然后也取决于其实就是越南是一个没有地震的国家，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可以其实保留的比较，他们如果不是战争的话其实都很可以保留下来。然后再来就是他们，我记得他们都是那种外表会盖得超漂亮的，因为他们跟台湾不太一样，台湾因为我之前好像分享过，就是他们来台湾的时候觉得台湾人都很穷，因为台湾的那个大型的房子外面都看起来超破烂，可没有，因为大家都是那种财不露白。可是越南不是，越南人就是很像台北人会把所有 钱穿在身上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
房子的外观弄得很漂亮。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会问是不是大大小小，是因为越南的那个算那个税的方式是看你的门面大小，门面越小税越低。然后我记得法国好像是，法国还是英国是看窗户的多寡，
对对对，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封那个窗户，
对对对，
所以他们会封那个窗户，我就感觉很闹
这个真是蛮有趣的，但是我觉得建筑真的是我没有期待，然后我觉得很惊喜的，就是大家去那个地方真的可以抬头看一下，房子真的都很漂亮，
好赞哦！而且我记得我好像到你去了第二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你去的是河内。
对，你一直以为我去哪里？
我一直以为你去胡志明，因为前面真的都很像，就那博物馆什么之类
的。好吧，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我去那个曼谷炫耀的那一集，就是我那个时候非常推荐的一个行程，就是去参加当地的烹饪课。然后后来呢，因为印象太美好了，我在河内的时候也报名了当地的烹饪课，而且它是一个套装行程。然后那个也是唯一一个我们有出了老城区的行程，因为它有派就是接驳车直接到饭店把你接到那个活动地点。我真的觉得太棒了、欸、就是要推荐大家一下这个行程。
他有带你去买菜吗？
有，他也一样，就是他是用接驳车把你从饭店先接到一个传统市场、嗯、但是我必须说逛传统市场这件事情，因为越南他会使用的食材真的跟台湾很类似，所以我们逛起来会比较没有惊喜感，但是旁边的高加索人看到那个世家非常的兴奋，他们觉得这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我去胡志明也有，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们做的那个菜太奇葩了，他就会拿一些我们没看过的菜、
嗯、哦，真的、哦，
就是比如说南瓜花什么之类。然后因为我不是在越南工作过一阵子嘛，然后我去那个市，就是我都会去超市买，因为我都不太知道传统市场要怎么买。然后后来才知道，然后我去超市买的时候，就会看到那种蚕蛹，他们是把它当食材在卖的、哦，所以你在旁边就会很像在那个什么，你拿绿豆、红豆，然后在那边用勺子捞，我觉得超神奇。
这个好冲击哦！但是里面都是蚕蛹，
对对，然后还有一整只的芦荟，就是超多芦荟在那边。我想说这个要做什么、哦
欸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吃，就是花瓣这种东西，他们很喜欢卖菜。这个是台湾人比较不会的，因为像我们这一次，我要修正一下，就是说，我们使用的食材比较接近，但是没有到完，就是说我。逛起来觉得没有那么惊喜，但是那个时候他拿出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叫做香蕉花。你有看过香蕉花吗？
我只有看过南瓜花，香蕉花没什么
印象、哦、我还没看过南瓜花，因为他英文说一直说 banana flower， 我就想说到底什么是 banana flower， 后来发现真的是香蕉花，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香蕉、哦、我们印象当中的香蕉它都有一件事长成一串一串的然后在树上的样子了嘛、嗯、但是其实在长成那个样子之前它是会先开一朵花的，那那个花长得我看起来有点像竹笋，它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然后很有趣的是当你把一层剥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剥开一层里面就有一整排的很小只的香蕉在那边、
哦、
然后那个香蕉
是
对，
所以它是等外面都消失以后里面就会慢慢长大生出来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很有趣吧。但是越南料理它其实要的不是里面那个小小的香蕉，它要的反而是剥下来的这个花瓣，然后他们把它切得很细之后加上调味就可以做成沙拉，其实蛮好吃的，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刚刚看了一下，因为我实在是太想知道那什么，我刚看一下它可以防止高血压，你要不要问你爸不要吃那个苦瓜你吃这个。
我爸爸是在控糖不是高血压
他是控糖的。 对因为我到现在记得那个苦瓜。
对，我爸就是从前阵子发现山苦瓜这个好物质的话，他就成为推广大使了。对，
可是香蕉，
我们对、啊、很有趣吧？
做成沙拉，
香蕉花做成沙拉，
好吃吗？
好吃哎、欸，这个就是我们烹饪科学的第一道料理。然后，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市场还很有趣的，就是我发现越南人的那个祭祀的习惯其实跟台湾人非常非常接近，就是说他们也会，例如说我们当天去逛的那个市场，其实它就是一个信仰中心发展出来的，所以在那个市场里面就会有供奉神像，你知道这跟台湾非常的接近，供奉神像，而且他们会烧香，然后旁边还会摆各种的纸制品，然后那个纸制品呢台湾人就会立刻知道它就是拿来焚烧的，然后他们也会烧纸钱觉得这是跟上就是跟神明沟通的一个方式，所以觉得这个一切真的是太接近了。但是传统市场逛起来还是非常的好玩，因为还是有一些新鲜的食材你没看过的。
那高加索人表示
高加索人觉得对他们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这个文化对他们来讲可能真的是比较有文化冲击的地方、嗯、对，所以后来我们逛完传统市场之后一样就是接驳车把我们接回那个煮饭的地方，然后第一道菜就是做那个香蕉花沙拉，非常的有趣。然后再来我们还有做那个春卷，炸春卷
哦，好吃，炸春卷。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会觉得越南人很可爱，因为我们在介绍就是那个主厨在介绍的时候他就说 卷炸春卷，卷春卷这件事情对越南的女生很重要，因为呢，大人都会跟你说，如果你的春卷啊卷得长长细细的话，你的老公就会是高高瘦瘦的；如果你的春卷卷得矮矮短短的话，你老公也会是胖胖矮矮的。我就觉得，哦，这就跟台湾人，就是你刚刚想要讲开黄腔，是不是？好啦，我觉得可能某个程度也可以这样子做联想吧。
对啊，所以说老师说，欸，为什么你包的都会有两种图案？他说，哦，没有，我这个有先后顺序。
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联想到，就是你不觉得台湾人也会这样吗？就是如果你把碗里面的菜吃得很干净的话，以后你的对象就会是皮肤很漂亮的。
对对对，然后如果有饭，你以后就会都是脸上都痘痘。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在文化上面其实也有类似的地方。然后我才发现，哎，那个春卷很难卷的，因为你要把里面的空气压出来，然后卷紧之后，它下油锅去炸的时候才不会整个碎开。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那个米子，你还要让它融，就是
你要沾一点水。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一开始其实有点真的是蛮像塑胶的这种硬度，然后碰到水之后它就会软软的，才有办法卷它。
对啊，如果太湿它就会黏住，你就没办法卷。
所以以后大家吃到那个越南的炸春卷都要心存感激耶。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吃生春卷的时候，我第一次吃到，当然第一次吃春卷也是在台湾吃嘛，然后后来就是我不是去越南工作嘛，然后我就吃春卷，然后我记得在台湾大概吃这样两三个生春卷大概是六七十七八十，然后我在越南的时候大概是六块台币，就是可以吃到一整盒。然后我那时候去越南，就去法国的时候，我就想说，嗯，一定要来吃他们殖民母国的春卷。我自己在那边觉得，哎，好贵哦，同样的一样都是三根，那边卖180块台币。
哦，那就是地域的不同啦。但是我真的觉得越南料理还是在越南吃最好吃，
真的好好吃，哦。
但是你不觉得佛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吗？他们的牛肉河粉到了全，你到了尤其是欧洲国家，它基本上没什么热汤可以喝的时候，你如果看到一间越南料理店，根本就是上天给你的救赎，欸，
对，而且佛真的好好吃哦，
真的。但是我这一次啊，其实除了佛以外，我还有吃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烤猪肉米线。就是这个东西呢，它其实之前没有那么有名，但是有一次奥巴马就是他访问越南河内，然后在河内的某一间店就吃了这一道料理，从此以后这道料理他就声名大噪，然后那间店呢也瞬间成为名店。所以为了感念奥巴马，那间店就是特制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玻璃罩，然后把奥巴马坐过的桌子跟椅子还有他用过的餐具全部都罩在里面。就是那个位置没有要给别人坐，从此以后他就是展示用。所以你去他们店里，那个店小小的，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冲突的是有一个桌子它被保护得很好，大家都不能靠近。
那什么胡志明市那里有个佛2000，也是因为是克林顿去吃的
哦。所以好，所以美就哦，所以越南人对美国人的情绪其实是蛮复杂的，欸，
我觉得他们很会做生意。这个是可以吸引人来的。
好啦，但是因为奥巴马，就是奥巴马吃过之后，这道菜现在就被称为奥巴马米线，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搜寻的话就可以找到这道料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看了一下，我觉得很可惜，因为这间餐厅距离我们的行程有一点不顺路，所以就没有办法排进去，结果没有想到在烹饪课他就直接做了这一道菜给我们吃。
我只能说好险奥巴马不是回教徒，不然叫奥巴马米线真的是 很地狱梗，
哦，真的耶。真的，因为它其实真的很好吃耶，它就是腌好的猪肉，然后把它 BBQ 完之后就泡进他们的高汤里面，然后米线沾着吃，真的超好吃，就是很合台湾人胃口。你知道我们也很喜欢就是削吧，然后放进各种料理里面吗？
你知道他们有一道菜叫根岛，就是你就是早上，我站在那里的时候，你知道早餐，我们早餐吃到最狂最狂是不是就是吃那个什么粥之类的？
对对，
他们早餐是可以吃烤肉饭，
哦，
就是一碗，
哦，
就一个饭，然后有一道那个菜，菜通常都是小黄瓜，生的小黄瓜，哦，旁边就是烤好的肉，然后又稳正正常吃那个当早餐。
哎，欸，可是你讲到这一个啊，我就一定要讲一下。其实我的小时候也是会吃咸巴饼当早餐的，啊。
等一下，为什么是高雄？高雄跟越南是有建交吗？
我 我不知道，但是男子就有一间很有名的烧肉饭啊，他就是那个你知道一大，而且他就是卖早餐跟午餐，他就是一大清早他的店门口就有一个很大的烤肉架，然后都是腌过的那个猪肉，猪肉片，然后真的是炭烤完之后就切片，然后铺在白饭上面，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会放几片小黄瓜。
你看这超越南的，这就是早餐啊，越南就是长这样子，他就是只是他们是那种就是保利龙盒，然后装的像卤肉饭那样子，哦，然后上面就放烧肉。
可是台北人不会这样吃吗？因为我小时候就会吃这个当早餐啊。
不会啊，我觉得台北人最狂就吃到粥跟米粉汤之类的，就大部分都是吃普通的。
你烧肉饭还要配一碗紫菜蛋花汤啊？
这个会吐吧？早上
不会，超好吃，超好吃。
那个 too heavy 耶，就是你早上吃那么油，
所以难怪我这次去河内觉得超好玩，那边就是根本就是我的根。
哎、欸，我第一次知道，哎、欸，我第一次知道你们小时候是会吃烧肉饭的、欸，
会，而且很好吃。好，你下次来我带你去吃，真的很好吃。好了，但是跳回来讲越南，就是除了这几道菜以外，其实后来那个，哎、欸，烹饪课还有做那个蛋咖啡给我们喝，因为蛋咖啡应该是胡志明比较看不到，但是它是在河内很有名的，然后。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听那个主厨在讲才知道他其实是蛮有趣的一段历史，就是以前的越南，就是大家都知道越南巴西是全世界第一大咖啡豆出口国，那第二就是越南，只是他们出口的那个咖啡豆的种类不一样，就是全世界来讲的话都是主要都是喝巴西出口的，然后他就是大家那个非常熟悉的就是阿拉比卡咖啡豆，这个应该在电视广告上面都常听到嘛，对不对？嗯，但是越南它主要在产的呢不是阿拉比卡，它产的是那个罗布斯塔咖啡豆，这个好像最近有一些广告拿出来在讲，所以大家都会念得蛮顺的。然后这两个咖啡豆最有趣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说，阿拉比卡它的那个咖啡因含量大概是 1.5% 左右，但是那个罗布斯塔的话它最高可以到 3.5%， 所以这个咖啡，嗯，所以你去
越南咖啡很浓耶、欸，
对，所以你去越南喝咖啡，我是到了那个时候他讲，我才发现说，对，所以越南的咖啡真的比较浓，所以这个就会跟他的后来产出的这个蛋咖啡是有关的。为什么会有把蛋加进咖啡这件事情？其实更精准的讲，他只有把蛋黄加进去，他蛋白
是生蛋黄哦。
对，但是生蛋黄它是经过处理的，它不是直接一颗打进去，
不是蛋蜜汁那种吗？
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会把生蛋黄然后放进加入炼乳跟砂糖之后，就是快速的搅拌，把它打成泡，打成泡之后才把它铺上去他们冲好的黑咖啡上面的。然后你在喝的时候，
很难想
象哦，但是非常的好喝，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你要先用汤匙挖一口上面的那个泡沫，然后泡泡吃完之后呢，再把剩下的泡泡跟下面的黑咖啡搅拌在一起，然后一起喝下去，非常的好喝。然后至于为什么河内会产生这道料理，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以前的话物资比较匮乏，所以其他是没有那么多牛奶可以使用的，然后所以当地人才找出蛋来做替代。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天气的关系，其实越南它长期其实是属于比较湿热的环境，它对于保存牛奶也不是那么的有利，所以他们才想到说，哎，那我们也可以用蛋来替代。那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跟刚刚提到的咖啡因含量有关，因为这边的咖啡因含量比较重，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单纯的只是使用牛奶的话，其实它那个味道没有办法均衡，你还是会觉得咖啡的味道太重。所以因为其实我本身不是喝咖啡的专家啦，但是如果真的有研究的人应该会觉得平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产出这个有趣的蛋料理。所以其实最一开始呢是为了要节省成本，但是很有趣的是，现在你如果去河内的话，你就会发现蛋咖啡会是价那个菜单上面反而是偏贵的一道咖啡。
天哪，没喝过耶，而且感觉很生酮耶，我感觉它就是充满着蛋白质、脂肪跟那个咖啡。
你这样一讲它的确是还蛮生酮的，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个东西它非常的好喝，然后我们喝到之后第一次喝也觉得惊为天人，所以喝在料理课喝完一杯之后，到了下午我们在城内逛街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去找一杯蛋咖啡来喝，结果你知道吗，我那天呢、光是喝了那两杯蛋咖啡，我到了凌晨2点还在亢奋，我真的是没办法睡着、
我要笑死、可是越南的咖啡真的很浓，因为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他们其实都会，就你知道在越南你如果点去冰的话，你会得到一个1/3杯的饮料，所有都是、因为他们都是原汁。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就在那边一直要学讲黑咖啡，因为我就只想要喝咖啡加冰块，他们咖啡也是走一点点、但你知道台湾人喝中就吹一拱、就我们那个冰块根本还没有融就喝光，然后我就发现越南人就是都把它放到 到之后真的会慢慢等它融，他们一杯可以喝一整天的那种。
哦，真的哦。
然后对，然后后来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你讲这个可能才是理由，因为那个真的太浓，所以它必须要等它整个都已经融化掉了，才其实可以冲淡那个味道。
嗯，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他们的咖啡里面放炼乳也是这个原因。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放一般的糖的话，其实它是不平衡的，因为它的咖啡因含量真的比一般的比原本的那种阿拉比卡豆的咖啡来的重很多。
你知道像那个什么一般就是加炼乳咖啡叫蛇达嘛，蛇就是奶的意思，所以假蛇就是茶奶的意思，然后咖啡就咖啡蛇达就是咖啡奶、哦、然后可是如果你一般点，你一定会想说那我不要那个蛇好像就可以了，你会点到一杯超甜的咖啡
哦，
就是你一定要特别跟他们讲无糖，不然你真的会点到一杯真的这滴要被洗，就是全糖台湾全糖的那种咖啡。然后我现在想想，对，也有可能，因为它的咖啡味道真的很重，
很重。对，它的咖啡味道是比我们平常可以接触的、嗯、在台湾平常会接触到的咖啡来的重的。但是我觉得到那边真的可以体验一下，因为真的很不一样
啊！我也想去喝喝看，我没喝过淡咖啡，
这真的蛮有趣的。而且你后来发现你在城里走一走的时候，其实路边的咖啡厅都找得到这一道。我觉得在那边很有趣的地方是，它连锁的咖啡，或者是说例如说海外来的星巴克我只有看到一间，然后它其他的当地的连锁咖啡店啊也有，但是更多更有趣的是那一种真的是独立咖啡屋，就是这个老板他可能就是一个店面，然后就好好的用自己的特色把它经营起来，然后通常在这样的店都找到淡咖啡，然后真的很有趣，他会在面前就是拿出一颗生鸡蛋，然后当场就是把它打发来做那个泡泡、欸、
他们蛋白会做什么蛋糕吗、
欸、我不知道、欸、他就把它收走了、
哦、
但是这个好像也跟里面的那个就是有容不容易滋生细菌有关，因为他说蛋黄的部分啊，经过打发以后其实是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菌的。
好酷哦，我没吃过。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大家也要吃的叫做粤式煎饼，这个我上次去胡志明的时候好像没有吃过，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玩的是它一样用那个米纸然后包着那个已经煎得很酥脆的煎饼，然后还有生菜然后沾酱吃，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也是推荐给大家。然后
我觉得胡志明应该是那种米纸、嗯、然后上面会他们会烤那个米纸，然后上面加生菜啊或玉米之类的，然后会把它变成那种很像一个可丽饼的感觉的东西、
哦、那真的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到、嗯、就是我觉得越北北越跟南越其实都有各自好玩的地方了、嗯，而且它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国家，其实这中间的变化就是不同的地方还蛮多的。
嗯，
然后除了吃的以外，我发现我们花了很大部分的时间在聊吃的。
对对对，因为想说，哎，突然想到，不对，去越南不是一定要按摩吗？
对，就是接下来的时间就来聊一下，我觉得尤其是针对女生一定要做的几个体验。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到了越南，一定要去做那个手部跟足部的保养，还有光疗，因为真的太便宜了，在尤其是观光的那个老城区的地方，嗯、你真的是动不动。真的是三步一小间五步一大间，就是一个美甲的工作室，然后里面的价格我讲给大家听，我看了一下就是那边的收费啊，大概你有做足部的保养再加光疗的话、嗯、只要20万越南盾，折合台币就是250块，
好便宜哦。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
250块连脚部的足疗都做不到，脚部的
那
个保
养。对啊，而且你知道我那天去做足部的保养跟光疗、嗯、就是我走了那个走了很远很远，大概走了20000步的路之后，我就决定要休息一下，所以我觉得太刚好了，就是在那边保养我的脚，然后休息一下。然后他在那个、欸、美甲店里面，他其实还会同时提供几个服务，另外一个就是美睫，就是种睫毛。
嗯，
就是在台湾种的话，其实大概高雄的话，你大概花到1000块左右，
嗯，
比较好的。但是在那边一样的收费，就是20万的越南盾，就是250块台币，你就可以把睫毛接好了。
哦，我觉得那也真的是有点太便宜了，好爽。
对啊，所以女生的话就可以做这个体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要推荐的，就是洗头，就是这几年不是很红的那个球球，之前也很喜欢去做那种粤式洗头但是球球那个已经对，但是球球那个太全方位了，就是它会连你的肩膀啊，然后还要帮你卸妆，还要帮你敷面膜、嗯、这些全部都洗。但是他们其实也有像台湾一样就是单纯的洗头然后吹干的这个服务。所以有一天晚上呢，我那天就觉得天哪，我今天行程这么累，然后我回饭店以后还要自己在那边洗头吹头发，我想到都觉得很累。所以我就走到饭店对面，然后跟他讲我要洗头，洗一颗头呢大概30几分钟的时间，他跟我拿了5万越南盾，就是65块台币。
好便宜。
就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天哪，大家来这里真的可以好好的放松哎，就是你连洗头这件事情都可以被服务，不用说。
我觉得我，我觉得如果我住在那里，在那里工作的话，我会每天去洗头。
应该会哦，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就是方便了。然后，所以女生去的话，你大概会觉得很好玩，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旅行当中会让你觉得这一趟旅行更舒服的地方。
那你按摩吗？
最舒服的就是按摩，就是其实在当地啊，它也是按摩的店非常的多。但是我其实有上网稍微找了一下，有一间叫做 Omamori， 然后它强调了两点，第一个就是它里面的按摩师傅都是盲人，然后第二点就是它是不收小费的。就是在那边的话，你好像都要准备，例如说6万还是8万越南盾这样子的小费。但是这间店他从一开始就跟你说，我们是不收小费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他们的按摩师傅非常的专业。因为那一天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加强我的肩颈，哦，加强到爆，
我想按
哦。对，然后但是真的很舒服哦，舒服到我们按完之后立刻说，我们隔天再来一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你连续两天都按全身，那个效益没有很，就是你自己感那个满足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隔天就是按局部就好。
对，就是我们就建议大家，如果你第一天已经按了全身的话，其实你第二天可以针对脚做足部的按摩就可以了。
之前呢、啊，我之前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就我们会去我们附近的一个比较便宜，他大概按一次也是20-30万这样子。然后我的那个前辈真的超奢侈的，因为他会健身嘛，他健身完以后就去按摩，他就说因为乳酸堆积，他就直接让他按开。我就说健身的最高级耶，
他不用自己这边拉筋还是干嘛的、欸。
对，他就说他在那里就给他推开就好，所以他就是、哦、我觉得他看起来每天都很快乐。然后因为这就很常去，所以还可以买月票，还会省那个个，如果你是个人事的话本来会加5万，他也可以省掉那个5万的钱
哦。所以你看按摩真的是很不错，就推荐给大家。但是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越南它是一个交通超级无敌混乱的地方。就是这两年不是大家都在讨论说台湾就是有行人地狱的这种臭名吗、嗯、就是我们的行人走在路上很危险。我跟你讲，越南的街头根本就是行人地狱的终极版。它是，
我觉得是因为台湾有行人这个概念，越南没。
对，就是我到了第一天呢、啊，我就想说我要出门去找一下吃的东西。我从踏上街那一刻，我觉得我耳朵旁边的汽机声的那个汽机车的喇叭声没有断过、欸、不是针对我，而是说你就一直听到有人在按喇叭。然后后来我才厘清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台湾你如果听到喇叭声的话，表示他在警告你说这里有危险。但是在越南是我，他只要想通过他就一直按喇叭告诉大家，我要通过我要通过我要通过。
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有曾经短暂回来一阵子，我觉得好安静哦，这个世界。
对，然后像是我在那边过马路的时候，我真的一定要跟着当地人、欸、
对，或是跟着我，就是你知道我在那边、啊、外国人会跟着我，因为你知道在新庄住过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会比别人还会过马路。
好啦，所以其实今天讲了很多很多河内好玩的地方，但是如果真的要注意的话，可能大家一开始到的时候真的要适应一下它的交通。然后很神奇的是，其实汽机车它都有一个默契，它不会真的撞到你，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可怕，
他会跟你保持一个距离，所以你不能太紧张，你紧张他就会紧张，就真的会撞到。
对对对对，我后来发现如果这个行人要走不走很紧张的时候，他反而会失去他的节奏。
如果真的跳德推路，你肯定会被撞，会上西边。
好啦，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呢，觉得河内是一个可以考虑去玩的地方，然后如果有家族旅游的话也可以把它列入一个考虑的目标咯。那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
我们从上周到这周都一直在鼓励大家去玩，我们已经变观光频道，
鼓励大家走出户外啦。那好，节目最后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不好 ？You are not alone，
就是对，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喝文东中来
哦。好，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拜。